弟兄姐妹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崇拜，大家一起站立，念一段诗篇89篇第一节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我们一同在神面前祷告。全能的主，我们的阿爸父，主我们，线上在这里实体的弟兄姐妹一同在你的面前聚集，求你圣灵在这里带领，主啊，我们来聚集的时候是来朝见你，是来仰望你，主我们需要你亲自的同在。你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面前，引导我们的心，要来朝见你，赐给我们有谦卑敬畏的心在你的面前，不管在哪里，主啊，愿我们这段时间心就来朝见你，主，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是你愿重价买赎回来的罪人，主啊，使我们得以成为你的孩子，得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就向你献上感恩跟赞美，主，我们需要你，我们这个世界需要你，我们教会需要你。每个弟兄姐妹信靠你的，也需要你。主，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高台。主啊，我们想到今天的教会，现在的教会是走下坡路的教会。主啊，许多很难吸引人进到里面来归向你。主啊，我们真的要向你求复兴。你那样白白的生命来救赎时，许多人只要愿意就能成为你的孩子。可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冷清、冷落，主你都看到。主啊，愿更多我们的信徒愿意为来教会的复兴向你祈求。主啊，我们需要教会复兴，需要有人，更多人来领受你这样白白的救恩。主啊，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祷告，但是求你的圣灵同心引导我们向你呼求，求你复兴教会，求你亲自愿你的圣灵跟话语建造教会。主啊，我们的生命程度，每个人敞开在你的面前，主你都看到。主，我们愿你来建造我们每个信徒。虽然我们有软弱，有疲惫，主啊，求你，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每一次愿你的话语坚定每个弟兄姐妹的信心，使我们坚定的信靠你。主啊，也看到弟兄姐妹，有许多的软弱，还有病痛，主啊，我们向你求。主啊，我们不愿神迹奇事就在圣经里面，我们愿神迹奇事就在我们教会当中，就在我们生活里面，使每个弟兄姐妹会经历你奇妙的作为，经历你大能的医治，经历你在软弱中亲自的扶持我们。主啊，经历你常常跟我们同在。主啊，也求你赦免，也让弟兄姐妹愿意我们向你求赦免。主啊，我们在世俗里面，我们总在会在过犯当中。主啊，求你愿你的圣灵洁净我们，愿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我们的过犯，使我们靠着耶稣在你的面前，被你看为圣洁。主啊，你引导我们的教会，经历你，不止在圣经里面， 那些奇妙的事情。主啊，我们教会里面真的很需要你医治的大能，圣灵的大能领导许许多多在软弱、心灵软弱、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当中。所以我们经历你的大能的时候，就要将荣耀赞美颂赞归给你。主啊，你就是配得颂赞的神，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啊，我们许多时候真的是我们这些子民也说很亏欠。主啊，求你复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让我们彼此代祷的时候病得医治，心里得健壮，信心加增。主啊，你引导祝福每个堂会里面每个弟兄姐妹，使我们生命更像你，使我们的生命被你救赎的时候真的是过得更丰盛。主啊，我们不知道怎样得胜的时候，主，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派你的使者做我们每个人的帮助，使我们靠着，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征战。主啊，我们要靠着你耶稣的大名来征战啊，使你的福音可以广传。主啊，使你的福音可以传递，使你的福音可以传承，下一代年轻人，我们的孩子都需要你的福音，需要你的救恩。主啊，你白白的救恩向我们给我们的时候，愿我们更多人去白白的领取。主啊，求你来祝福教会，复兴教会，洁净教会，引导教会，也赐我们谦卑的心，常常的仰望你，常常的依靠你。主啊，也让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有你的气息，有基督的香气在我们里面。主啊，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使我们讲员圣灵带领讲员，也使用诗歌，让我们讲的、说的、服侍的、领受的，都在圣灵里面得造就、蒙益处。主啊，我们需要被你建造，建造在你的磐石上，以致大风大浪病痛来的时候，我们不被这些困扰，知道紧紧的依靠你，你是我们的得胜者。引导我们将荣耀颂赞归给你，祝福晚上的聚会，引导我们的心同心仰望你，同心赞美你，同心愿意聆听从你来的话语，塑造我们的生命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唱两首诗歌。第一首，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说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万之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万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 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高扬，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万之王，万族之祖，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万之王，万族之祖，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万万之王，万族之祖，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万之王，万族之祖，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坐在宝座上尊贵高扬，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
阿门。我们唱流通的管子。
我要颂扬宝贵救主，你的爱使我归你，你洁净我又充满我，使我侧流通管子。主啊，我愿成为管子，让你奇妙大能力充满我心，借我流出每时每刻不停止。我愿倒空拦住充满，成为主接近器皿，我无力量为主加添，能完成主的命令。主啊，我愿成为管子，让你奇妙大能力充满我心，借我流出每时每刻不停止。我见证主救赎恩典，释放我脱离罪境，主买赎我永远赎主，享受主丰盛生命。主啊，我愿成为管子，让你奇妙大能力充满我心，借我流出每时每刻不停止。求助圣灵请来充满我，奉献全心全意，生命活水永远残留，从我心永流不止。主啊，我愿成为管子，让你奇妙大能力充满我心，借我流出每时每刻不停止。主啊，我愿
继续保持站立，牧者带祷。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啊，我们大家喜乐的心向你歌唱，向你赞美。主啊，我们感谢主你的美意，好像刚才的诗歌提醒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你的恩典流通的管子。主啊，我们全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过一个圣洁，那个逃生喜悦的生命。主啊，在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加的在渴慕主的话，让主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主的话能够更新我们，让我们生命更像我们天父神儿女那种的生命。主啊，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全的献在你的祭坛上面，成为活祭，让主耶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生命活出来。主啊，如此我们希望能够在什么地方，你要我们在何种情况之下都成为别人所需要那种的恩典的流通的管子。主啊，我们就求主你不单单我们唱歌向你赞美，但是希望这首歌也成为我们生命那种的模式，能够的逃生喜悦。主啊，我们有时候也今天我们特别为到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有不同的团契，他们计划有组织着不同的活动，我们能够彼此在相交的生活当中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建造，我们一同来活出的见证，也让那些慕道朋友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们看到主耶稣的生命被吸引来认识你，让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言语能够带人来到主的面前认识你。主啊，愿这个今年夏天成为一个撒种收割的时候，也成为被主使用的时候，让弟兄姐妹能有这种的委身，这种的那种看到，我们愿意在你的圣灵带领引导每一个团契他们的计划，不会浪费时光，也不是只是出去友谊，但是把握着机会能够在建造上面，在传福音上面能够带来果效。主啊，我们今天也特别纪念到我们在当中的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为着我们自己的身体来向健康来向你求，主啊，你是知道的，你是有怜悯的，不是我们只是求，但是主啊，求给我们求的时候，我们有需要信心相信你，因为当我们求的时候，真的看到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健康、医治、前面的问题的解决，都恭敬交在主的手中，让你掌管，让你施恩，让你做工。主啊，我们看到你的果效，我们看到那些身体蒙主医治的，我们感恩。但是看到那些在吃药的时候有信心那种的见证，我们感谢。但是现在我们为着那些更需要信心的，需要你的随听的，求你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因为主啊，你应许，当我们你会牵引着羊走路，但是那些软弱的小羊，你会把它抱着带他们往前走。我就求主你这应许都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感恩你带领中心的仆人杨牧师再次回到我们当中分享主宝贝的话语，就求主你指着他的嘴唇来祝福我们，使用你的仆人，让你的灵充满他，把恩典的话语赐给他，也让我们听的我们能够心里能够带着渴慕主的心，喜乐的心去听，而且我们心里能够领受，有在诚实的心去回答回应你。愿你得荣耀，祷告是奉的儿子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请坐。
下面是读经的时间，大家可以翻开圣经一起来看《加拿太书》一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加拿太书》我念一节，然后弟兄姐妹念一节哈，我先开始，《加拿太书》一章第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一起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杨牧师，他今天要讲的主题是神的启示，愿神亲自祝福他的话语。
很高兴今天晚上可以跟弟兄子，我们今天有那个 PowerPoint 吗？没有做，没有做啊，有吗？哦。哎，对对对对对，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神的启示。我想当使徒保罗宣称他所传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我们会有许多问题。首先就说，这可信吗？因为这个宣称很大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发觉他说我传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不是别人传给我的，是耶稣基督启示给他的，因此这不简单。当然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写了好些篇的新约圣经，那么其中许许多多是他的书信，因此我们知道使徒保罗确实是得着神所重用的。不过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理解？是不是就是大概的这么说，还是确实有根据？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一同分三点来彼此分享。第一个就是启示的来源，第二点是 神的拣选第三点是神的权柄。首先我们说到启示的来源，为什么用启示这个字？启示从哪里来？我们大家都知道启示是从神来的，那为什么叫启示呢？而不是普通的哦，神告诉我啦，或者诸如此类说法，为什么用启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我们凡说到启示，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普通的东西，不是一件随便讲的一句话，而是从一个有权柄、有真理、有能力的神那里来的。而且他不是直截了当告诉你，不是直接讲的，而是通过一种启示，一种特别的方法，让领受的人可以知道。所以圣经有好多的启示，大家都知道圣经最后一卷书叫做启示录，那里面就很多很多，而且这个启示录已经到了圣经最后的高潮，所以启示录是一本充满了启示的东西，它告诉我们人类的将来以及结局以及神的计划。所以对于启示，我们要有一个确确实实要好像用点功夫去理解吧。其中为什么叫启示？因为是伟大的神和渺小的人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交往。神跟我们不平等，是绝对的不平等，是非常大的不平等。我们说不平等到什么地步呢？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拣选我们，赐给我们有祷告、有读经、有与他来往的这个恩典，我们不可能，我们不可能有跟他得着他所给的启示。好，我们以前说，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是平等的，啊，不要以为一切都平等，我们跟神也是平等的，不平等。你最要紧是记得是不平等。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比如说你跟神说啊，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啊？为什么你是这样，他是这样啊？都不可以讲，因为他跟你不平等。他可以用他所喜欢的任何的方式来对待你，但是因为他爱我们，同时神也记得他是公义、慈爱、全能的，所以他很多时候想方设法用他的启示使我们明白。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里面，耶稣就讲，如果不是神愿意告诉我们，如果不是耶稣告诉我们他是谁，神是怎么样的，我们不会知道，这个我们要记在心里。同时因为神有永远长存的慈爱，因此他愿意启示我们。不过在这里我想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有带圣经的话，我希望我把圣经打开一下，如果没有的不要紧，我为大家读出来。民数记第十二章从一到九节，民数记十二章一到九节，我为大家读。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 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重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这是圣经里记载的一段非常重要的神的提示。亚伦是摩西的哥哥，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两个都比他大，而且呢，摩西就是米利安从水里面把他捞出来，哦，然后想办法去找法老的女儿，让法老女儿领摩西作为他的儿子，都在摩西的身上都是有恩的。而且他们两个本身，亚伦是大祭司，最第一个祭司，米利安是女先知，他们在神面前也确实有很多恩赐的。但在这里呢，他们为什么对摩西这么说呢？他们有妒忌嘛？哦，就摩西神特别看重他，难道不跟我们吗？这是一个鸣不平啊，说摩西就一个人这样吧，我们也有类似的恩赐，这样类似的事。所以在这里耶和华神要纠正他们的想法，耶和华神跟他们说不一样的，他说拣选的是有不同的，而且这在于神的拣选，在于神愿意他有怎么样，不在于人，也不能用比较，要不说起来一个是姐姐一个是哥哥嘛，啊！但耶和华神亲自跟他们讲，讲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提示，摩西这是神的重用，神跟他面对面的说，而其他的呢，或者是异象或者是异梦。因此弟兄姊妹，这是重要的，神所告诉我们，圣经里面直截了当这是神的启示的很少很少，只有神特别的时候做，其他的应该都是通过异象或者异梦这一类来把神的话语和什么启示出来，这我们要记得。不过当这么说的时候，那么我相信我们马上就会出来一个问题。比如有个先知，圣经里有很多的先知，这些先知在跟以色列民跟其他的人分享说，神给他话语，神给他有先知的话语，有什么什么，我们也知道有以赛亚先知，有耶利米先知，有很多的先知，还有以利沙以利亚，很多。那么这都是他们见到异象或者异梦或者诸如此类。那他说难道没有人装假吗？这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个世界说假话的人多得很，而且现在更是越来越多，到处都假啊！他们今天我们要是打开我们的电视，里面的假话之多，多到你也数不清楚，你也辨不清楚，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在辩论，比如说几年前在香港的动乱，哎，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大家弟兄姊妹彼此辩论， 还打电话到香港去，那么在电话里彼此辩论，辩论到兄弟反目，亲人不认，摔电话，都说哎呀很可怜很可怕。那有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有的时候把我拉进去，我们一起来说怎么样看法，我不敢，因为我说我不参加。那么为什么呢？是不是我没有立场呢？因为我就觉得太可怕了，因为你电视里看到的，广播里听到的，报纸上看到的，到底有几句是真的？也许一篇里面一半真一半假，为着这个真不真假不假的东西，你有什么好辩呢？我只好说我搞不清楚，对不对？今天如何分别真伪，这极其重要，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发觉有很多。那么这个呢，我们今天，我以前相信我们彼此分享过，不过这个呢多点分享，搞清楚并没有坏处。请弟兄姊妹翻到《生命记》第十八章，我为大家读出来。《生命记》第十八章20节到22节，他说：“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就说有假先知啊讲，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假先知用耶和华的名义，但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或者用其他神，那就更不管了，那先知就被致死，要把他处以死刑。哦，非常严厉的。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这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他自己说耶和华跟他说，我怎么知道呢？他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他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耶和华说过的一定成就，如果不成就，这个先知所传达的不是耶和华来的，这非常重要。他说明耶和华神的信实，并且给我们有一很重要的一个鉴别的标准。不过这里呢，也许还带来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耶和华托一个先知说的，不一定今天说明天就成就的，也许有的是过了很久以后成就，甚至于有过了几百年以后，那么那个讲那个几百年以后的预言的那个先知就危险了，是不是？所以你说的都没有成就嘛。特别比如说像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耶利米比较好，因为耶利米所说的都是以色列人马上就，不过他也有说很重要的预言。耶利米说以色列灭国以后70年要回归，这是极其重要的。那么怎么样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有好多问题，我觉得可以问神，可以祷告，那神会有很多事会提醒你。像这一类长期的很远以后的预言怎么样，神有他的预备。比如说耶稣告诉我们他将来要回来第二次再来，这个事到现在还没有，但耶稣说这个预言到现在2000年了。不过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耶稣说这个预言的时候，他前面先有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是门徒跟他说，你看看这个圣殿，说你不要看这个圣殿啊，它将来会被毁掉， 会被拆毁，拆到一块砖不堆在另外一块砖上面。这个预言在罗马的提多将军攻打耶路撒冷公元68年的时候就应验了，而且非常准确的应验，他一块砖都不叠在另外一块砖上。为什么？因为圣殿的砖他们说都很大的，大概总有我们平时用的这个比这个桌子还大啊，有的是要几吨重的。那为什么会拆到那么样呢？因为圣殿的内墙是用金子贴的，罗马人打进来以后就放火烧了圣殿，结果呢他都不知道原来这个墙是用金子贴墙的，就把那个金子给烧了化掉。金子不会氧化，但它的熔点只有1050度左右，一加温它就化了，全留下来，留在根基里面。罗马兵发觉原来有黄金，可是全留在根基里面，留在这个石头缝里，那怎么办？他们只好把所有的石头都翻个身，为了把金子。所以圣殿被拆掉的时候是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是极其准确的应验的。耶稣这个有什么意思呢？这个证明后边所说他要来的这个预言是准确的，是有应验的。它是两个预言，一个早期应验，一个圣经里有好多好多类似的。所以分别真伪，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方法，我们就记得就可以了。包括他说在将来的时候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有很多人冒耶稣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啊，那个全能神的教会的办公室就在当堂吧，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他后来他就说我就是神，那这就是里面的应验嘛啊。所以他说分别真伪是这样，因此圣经是神最重要最奇妙的启示，不能随便对待。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我们就特别来看一下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这段话。使徒保罗他一生的奇妙的改变，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第九章1-22节里面描写了使徒保罗他怎么样最初换一张好吗？哎，对对对，使徒保罗他最初是极力残害逼迫教会，后来被主彻底改变，大家都对这个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因为神在路上用大光照着他，改变他的生命啊，并且他最初是马上跌下来的时候眼睛瞎了，神差遣阿拿尼亚去拯救他，告诉他神拣选他。所以这一段圣经，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不能读得太长，第九章1-22节，弟兄姊妹要你可以回去好好读几遍。那其中我想提的，就使徒保罗原先就是残害教会的，这一个彻底的改变是个奇妙的，对不对？这个改变我们都知道是非常的厉害，但是其中有一样，他被主耶稣改变之后眼睛瞎了，神差遣阿拿尼亚去为他祷告。神叫阿拿尼亚去的时候，阿拿尼亚跟神说，神啊，这个保罗来到大马士就为了想抓我这样的人，我还到他家里去？神告诉他，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 君王跟犹太人中间传神的真福音。那神说的啊，外邦人、君王跟犹太人中间传神的福音，所以你只管去。那么他去了以后，为他祷告，使徒保罗得着医治，眼睛能看见了。圣经记载说，接下去他做什么？接下去他马上就开始传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看这段圣经在第二十节，你会发觉的啊，他怎么转变的那么快啊？是不是？这不是别人转变他，这是主耶稣使他认识。不是他在加拉太书里他也说了，不是彼得、保罗，不是彼得、约翰教他的，是耶稣感动他、启示他的。怎么样启示？怎么样？这我们不知道，但他没有说谎话，他马上就这么说。那么在这里，请下面一章，到我们要看见这个启示在于神的权柄，在于神的拣选。所以说我启示谁就启示谁，你不能跟我争的啊。首先我们刚才说传福音的认识，它不是使徒的传授来的，刚才呢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二，它符合预言的经历。使徒保罗有很多的经历，要是大家愿意很好的看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占很大的篇幅，他被耶稣遇见，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六章里面都有记载。他这记载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是互相补充的。那么其中最我觉得最完整的是26章。26章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使徒保罗被犹太人逼害，在圣殿里抓住他，想要把他杀掉，结果神没有允许他们这么做。耶路撒冷的千夫长吕西亚从人群当中把他抢出来，哦，然后这中间有很多的变化，然后把他送到巡抚那里，送到千夫，送到巡抚那里。那巡抚最后呢，就正好就是亚基伯王来跟巡抚家里做客，那这个巡抚就请亚基伯王说：“你来听听。”这个人呢，犹太人抓了他要杀他，可是我审他呢又审不出东西出来。不过你很熟悉犹太人，你去听听他怎么讲。所以这个这一段呢，是他回答亚基伯王时候所讲的。应该说第26章里面，使徒保罗，亚基伯王说你为自己辩护，使徒保罗没有辩护，他就是把自己所经历的这个神迹，主耶稣怎么改变他生命，再讲了一遍。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在16节到20节，因为很重要，所以我就为大家读出来。你如果有圣经呢，也可以翻一下；如果没有呢，那当然回家也可以。那么这里面我说符合预言的经历，首先他是跟亚基伯王传福音，把自己的经历见证告诉他。不过弟兄姊妹要记得，就是亚纳尼亚去见保罗之前，神圣灵告诉亚纳尼亚，保罗是他拣选的器皿，其中讲了一句话，他将要在外邦人、在君王以及犹太人面前传福音。 很多时候我们假如说有一个什么大人物今天要跑到我们华人福音堂来坐在下面听我们的布道会，那一天肯定你要请好多的人，对不对？肯定要坐得很满，坐得没位置。那谁要做讲员呢？哎，脸上都光彩，有个大人物在下面听我了，对不对？也许我不知道啊，保罗听说将来你在外邦人跟君王面前传福音，他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不过这里他确实是跟君王传福音，不过他不是带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他是带了锁链，是被锁来的。作为囚徒，保罗有没有因为他是个囚徒他就不传了？他更是传。但这里我们提示他是符合预言的一个经历，并且呢这26章16节跟20节到我都读到18节，我为大家读出来。这里耶稣跟他怎么说？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而这就是神给他给使徒保罗的使命。所以他当跟亚基伯王讲了这一段经历，做了见证以后，亚基伯王怎么？亚基伯王说：“啊，你想稍微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啊，很有意思啊！”亚基伯王心动了，不过他还是要坚持，我不那么容易。这是保罗符合预言的经历。不过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个加拉太书里面呢，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加拉太书第一章，它里面讲了一句很特殊的话。他说，他怎么说呢？我想弟兄姊妹一定可以注意到的。加拉太书第一章在第15节，他怎么说？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他说他在妈妈的肚子里神已经拣选了他啊，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是吗？后来我仔细觉得这一句话应该怎么去理解呢？我就发觉有一个很特殊的东西，谁能决定你生在什么人家里？谁能决定你的父母是谁？谁能决定你应该是什么人？你的父母也决定不了吧？你的父母也不知道今天原来哦，这个是我生出来的，将来是他，没有人能决定。应该说你生在哪里，你是什么人，你的父亲你的母亲是谁，你是男的是女的，这都在神的手中，没有人可以自己拣选。但保罗有一样东西是他所特别的。大家都知道使徒保罗出去传福音，假如你读神学的话，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你读神学发觉使徒保罗有多少次 传福音啊？哎，有没有人读过？使徒保罗有四次传福音。假如你读神学啊，这个一定要读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是被抓了，押到罗马去的。前面三次都是他自己去的。他从非洲、亚洲、土耳其传到欧洲传福音去了，一次、两次、三次。大家有没有记得他第二次，对，他在腓立比的时候，因为他赶掉一个鬼，所以那个鬼的主人就很恨他，结果就引起一场骚乱，结果就这个腓立比的官就把他抓起来啊，然后狠狠地打，打了以后还关在牢里啊，两脚上了木狗。他说保罗跟希拉晚上唱诗赞美神，地震动，监牢的门自己全部打开，那个看牢的牢头吓得半死，以为囚犯全部逃走了，就保罗跟他说不要害怕，我们在这里。结果这个管监牢的嘛，把他们带到他自己家里去，管监牢的自己信了主。第二天一早，那个城里的长官跟管监牢的放那两个人走吧，他来跟保罗说，保罗不肯走，说没有那么容易，我是罗马人，因为罗马人在当时是就好像是完全的一等公民，他有规矩的，你不能随便抓一个罗马人，你要抓个犹太人没有关系，要抓一个奴隶更没有关系，但你抓一个罗马人有规矩，规定怎么程序，他是罗马人，你糊里糊涂抓了而且打了。所以保罗说不啊，不可以这么容易啊。哇，结果那个城市的长官害怕了，赶快来请他们离开。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就是在耶路撒冷他们骚乱的时候，犹太人抓了保罗想要杀掉他，那个千夫长抓把保罗里面抢出来，然后千夫长带到营楼，叫手下的人把他皮条把他捆上，用鞭子好好拷问他，干嘛犹太人要这么对待他，引起这么大的骚乱。他说刚刚捆上，保罗就说跟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还没有定罪，你们就要鞭打他捆他，有这个利吗？百夫长一听就慌了，赶快去找千夫长说这个人是罗马人啊。千夫长自己跑来问保罗，你是罗马人吗？他说我是啊。他说千夫长说，我用了许多的银子才入了罗马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哎呀，千夫长也害怕了，赶快放了他。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这个罗马的名籍非同小可。那这里叫我们联想到一件事，使徒保罗在从亚洲走到欧洲，走过来走过去，走了三次，他有没有什么时候有一个签证或者有个 passport？ 有没有？他不需要。在以前的世界，我不知道，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知道很多东西，任你一块地方，假如是你的封地，我这个封地你要走过，我就有权问你，哎，你有什么证据？你有什么证？有什么？啊，我可以盘问你，我管。但是罗马人是他的特权，他通行无阻，到处走。这么看来，这个罗马人对他的传福音至关重要，所以我相信这就是神叫他生在罗马的父母身上。圣经没有讲他的父母是谁，不过他生来就是罗马民籍，可以说那就是神要他成为一个罗马人。 这说明是从母腹里就不一样的。不仅这样，他还有，我们可以看见神在历史上对使徒保罗的一个栽培。大家可以知道，使徒保罗他从小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他的老师是加马列，是在犹太地出名的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法利赛人，一个老师。所以使徒保罗他在旧约圣经上面他都得做了非常好的栽培。并且呢，我们又看到一个奇妙的一个安排。使徒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好像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弟兄姊妹，你们中间有谁出去做过短宣啊，或是做过宣教士的，有没有？有吗？我相信有吧，说不定啊。假如你今天出去传福音，第一件所谓遇到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这里全部讲国语，你要跑到外面，你会不会抓住一个外国人，一个讲英语的，你跟他传福音，你指手他画脚，讲不通嘛。所以假如今天差你去这个国家传福音，西班牙话的，哎呀，在这里先赶快加工啦，最起码能够模模糊糊讲上两三句啊。第一个就是要说喂，第二个说谢谢，第二个说早上好，其实除此以外什么都不会讲，但也最起码有点吧。使徒保罗从他自己的地，从耶路撒冷跑到腓立比，跑到那么远的地方传福音，他没有语言吗？原来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在第三四世纪的时候，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从希腊征服整个当时的，成为当时的全世界，包括北非，包括中东，包括希腊这个地方的欧洲部分，还有一直到印度，他印度也给亚历山大大帝打下来。为什么他不打到中国呢？因为我们有喜马拉雅山，他看见那个这么高的山，那个亚历山大大帝没办法过去。不过他认为这个山说明是地的尽头啊，所以那边没东西了，我不要去打。但他没有，一生中没有打过败仗，他死的时候才33岁，可是这么大的一个广大的地方都不给他打下来。他打下来了，做了一件很特殊的事，他要被他征服的所有国家都实现一个叫希腊化，就是所有的国家你必须学习用希腊化的语言，成为官方语言，学习希腊的生活习惯，拜希腊的神，它叫希腊化，而且是强迫的，谁要不听话，那就这个脑袋就有危险。他从公元前300多年就执行这一个，所以到公元的时候，在保罗的时代，希腊化就是在当时的世界通用的语言，而保罗就是精通希腊化的。这就为什么彼得没有出去跟外国人传福音，彼得犹太话很好，可是不会希腊话。神有预备，又叫使徒保罗做这件事，而且他几百年前就为这个新约的传开做好准备。这就是神奇妙的安排。并且使徒保罗对于神是非常的忠心， 大家都知道他多少次被打，多少次有性命的危险。他那一个时候，我使徒，大家有机会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为的说外邦人要不要行割礼，他跟那些不对的弟兄争论，特别到耶路撒冷去求长老他们的看法。结果耶路撒冷的长老大家说不需要，并且托他带书信给外邦的各个教会，信里面他们就跟外邦的教会说，保罗跟希拉他们是为着主的福音脑袋不要的人，这就是对他的评论。他就是这样的忠心，并且弟兄姊妹，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也在圣经的后边得到他的肯定。弟兄姊妹，要是我给大家读，回家可以去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的下半节开始，他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神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使徒彼得是照着长老会，耶路撒冷长老会所给他的权柄，这个就是对使徒保罗书信在圣经这一部分的一个肯定。所以弟兄姊妹，上边为什么要这么讲这么一段呢？使徒保罗不是自己可以糊里糊涂的乱讲的，使徒保罗确确实实得到神的启示，得到神所赐给他的话语，因此神启示使徒所写的圣经是我们信仰的重要根据，不能看作一般的书信，不能洒脱写信的时而写出来，不，它确实是神的启示，确实是作为圣灵的引导，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应当经常求圣灵的带领，小心学习明白，我们才能够持守纯正的信仰。让我们低头祷告。天地的主，全能的神，感谢你，因为你确实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在你面前又软弱又愚昧，但主，你还是照着你的慈爱全能启示我们，帮助我们，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谦卑谨慎，常在主你的面前努力学习，不追求虚浮的荣耀，不自以为聪明，乃是在主你的面前得着恩主你圣灵的感动引导，能够得着天父你的喜悦。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杨牧师，求神再次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下面是背诵经句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资分赐给我们。 再来一遍，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赐份赐给我们。啊，我们试着来一起背一遍，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资份赐给我们。好，我们下面有一个回应诗歌，你真伟大。哦，大家请起立，一起来唱。 那我们还是继续保持唱礼，唱三一颂。
愿主耶稣基督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再次谢谢杨牧师给我们美好的信息啊！再次问候弟兄姐妹，看下来没有新朋友哈？可以，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线上弟兄姐妹好吗？可以吗？OK， 呀、yeah. ，弟兄姐妹好，在线上弟兄姐妹，你们的视频特别清楚，今天哈、哦，呀、yeah. ，不晓得你们比以往看起来比以往更年轻了、哦，哎呀，还好啊。新的更新最好了哈，啊，你们好，呀，我们一同来问候他们好不好？啊，弟兄姐妹好，愿主祝福你们好不好？一起来，弟兄姐妹好，愿主祝福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在今早回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若是那个啊身体不方便或者住得很远，那就没问题哈。啊，住在附近的，在这里比较温暖很多哈。所以呢，一起回来敬拜神。好，我们啊、一个在祷告上，其实彼此纪念啊。可以，然后我们看看今天的报告。啊，下个礼拜讲员啊，黄志勤牧师，大家都认识哦，不需要介绍了。啊，很高兴他能够再回来分享主的话语。啊，主席是苏恩弟兄。然后在敬拜是秀米姐妹和世锦颖华姐妹。好，那么的家事报告呢，继续报告的环球圣经的研经营。那么他们是在那个7月12号到14号举行的。这次讲员是庄祖坤牧师。那么以前我们周三这个哲学的时候才能听庄祖坤牧师的。讲那个圣经的讲座都很好的，那么的若是弟兄姐妹有兴趣，那你就上线去报名。好了，我们的还有呢，那个六月的下旬我们召会有斋面祷告会，那么我一直报告是礼拜五晚上的跟粤语堂、英文堂集合的，那这次安排上的和。他们的赶不及，所以呢，我们就变成我们自己堂会的小组祷告。那么，相信主所有的主的领袖，你们都已经收到那个祷告内容，请你们在今天到六月底或者七月首第一个礼拜，在你们组里面去的有这个祷告时间好吗？为着其他堂会祷告，那么这个是很好的机会。让我看一下神怎么在其他堂会 当中做他的工作，啊，他们的意向，他们的这个爱心，两个激动我们自己哈，也给我们有新的看法，我也彼此带到，好吗 ？OK， 那么呢，现在我们也是那个最后一个，还有一个，呀、yeah ，那么的若是那个一些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堂会里面信主了，那么呢的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去参与教会服事。但是教会有些服事也需要已经洗礼的弟兄姐妹才可以的。所以无论怎么样，无论你刚刚信主还没洗礼或者洗了礼的，教会都有地方可以为你可以邀请你们来参与。那么教会是一个家，每人都有这个付出才一个家，是吗？一个家的那种感受。当你在教会服事的时候，那么那个那种的对家的关心，能够更加有好处，而且能够帮助灵命长进。我们服事人的时候，就看到我们自己的神的恩典在我们软弱身上面能够做工，同时也鼓励我们更加的追求啊。那么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就可以做的，就是说呢，刚才我们不是说希望更多弟兄姐妹回来实体聚会吗？那么呢，你记得疫情之前有谁常常来的，今天不在的，常常关心他，鼓励他，告诉他实体聚会有那么多好处，然后带人家回来教会，关心这种关心关顾的工作，只有有眼睛有嘴巴耳朵你都能够做的，是吗？好吗？一同来信望神的家来祝福你们，愿主祝福弟兄姐妹在来一个礼拜多蒙主的看顾保守，末祷以后散会。Thank you.